欢迎您收听蔡东藩青史演义，我是美玲。今天的主播他叫青青曼语，他本科英语，研究生是比较教育，目前在著名高校从事行政工作。他热爱生活，希望生活能过得富有诗情画意。他播讲的是第84回，叶志超败走辽东，丁汝昌丧失黄海。
却说朝鲜自迭遭乱世，国势愈衰，国王李希又是个贪安图逸的人，凡事都因循苟且，不愿振作，因此日贫日衰，寇盗纷起，日本尤为垂涎，读中国置入网文，驻英法德俄使臣刘瑞芬明察外事，思患预防，曾致书北洋大臣李鸿章，建了两册，上册欲惩他内壁，收他全国，改为行省，次册应约同英美各国共同保护，方足保全朝鲜，结尾是朝鲜安全，东三省已无欲可语。李鸿章亦以为然，将刘书上至总署，总署诸公多是酒囊饭袋，醉生梦死，管他什么朝鲜存亡，鸿章孤掌难鸣，只能得过且过。光绪20年，朝鲜国全罗到东富县，有东学党起事，党魁叫做崔时亨，自号伟大夫。这东学党徒并不是留学东瀛，乃是剽窃佛老叙论，妄参己意，辗转传授，国王因他妖言惑众，出兵捕治。崔时亨遂揭竿起事，连败王兵，复从全罗道转攻中青岛，声势非常厉害。国王李希忙向中国告急，并资召中国驻使，看官，你到这驻使系是谁人？便是当年帮办营务的袁世凯。世凯皆读资文，飞电北洋，当由北洋派遣提督叶志超及总兵聂士成等复员。李鸿章颇为惊喜，遵守天津条约，电告驻日亲使汪凤藻，叫他支召日本。日本真是厉害，不肯后人一招，派大岛圭介率兵赴朝鲜。两国兵队先后出发，钦差袁世凯闻叶提督已到崖山，便随即致书叶提督，请他出示小玉，解散乱党。乱党究系是乌合之众，见了一纸文书，吓得四散奔逃。朝鲜失守的地方不战自负，清军拟即撤回，指日本兵恰有进无退。原亲使召会大岛圭介，乃原天津条约为彼此撤兵。大岛圭介含糊照赴，暗中反天兵派将陆续运到朝鲜，分守釜山、仁川的要害。原亲使复电打北洋，请预防决裂，速筹战备。吾如素一博李鸿章，明知中日开信必须海战，北洋海军虽然办了好几年，恰是外强中干，不堪一战。因此赴原始电文，只要他拒约力争，并资召总理衙门与驻华的日使小村寿太郎速即和平办理。总署王大臣统是糊涂蛮憨，上说朝鲜是我藩属，所以发兵平乱，日本不得干涉。为了这语又被日使借口，他倒是朝日两国有直接条约，中日两国为了朝鲜已增订了天津约章。朝鲜明明自主国，不过他国度很小，未能自保，所以由我两国共同保护，何德说我国不得干涉？据他的说话很是理直气壮。总署王大臣无可辩驳，反仗着自己余威要与日本开战，你上一折我上一本，通说区区日本无理如此，宜即发陆海两军生罪制讨。光绪帝年少好胜，瞧了各大臣奏章，也锐意主战，催促北洋大臣李鸿章速剿倭寇。此时这李伯爷好像哑子吃黄连，说不出的苦楚，赴飞电驻日汪使，叫他诘问日本外部何故违背天津条约不肯撤兵。日外部又提出条件，是要与中国同心协力改革朝鲜内政。汪使电赴李鸿章，李鸿章尚是持重，不肯主战，乃内外官员 不识外情，不是说李伯爷胆怯，就是说李伯爷面软，连元亲使世凯也总到北洋海军可以一试，请命北洋，愿即回国，决以日本开战。李鸿章尚未答复，日本兵已入朝鲜王宫，幽禁国王李希，推代院军主持国柄，并宣告朝鲜独立。那时连意义小心的李伯爷也只得开战，招元亲使回国。朝旨又三令五申派副都统丰申阿、提督马玉坤、总兵魏汝贵、左宝贵等各带大兵由陆路进发。日本用先发制人的手段，趁清军尚未云集，即进攻崖山的清军，夜军门至超匡若无能，近日里饮酒高卧，忽报日兵将来攻击，连忙向北洋求救。李鸿章闻警，还恐自己先行发兵，将来要被日本指摘，想了一计，向英商处租了高升轮船，再兵二营出援崖山。不意到了丰岛，日兵已暗伏军舰截住去路，连珠炮发，将高升轮船击沉，船内的兵士通行飘眉。叶志超待了数日不见援兵到来，正急得没有摆布，还是总兵聂士成有些胆量，慷慨誓誓，愿决一战。忽由探马来报，日兵已到城欢，士成即持鞭请行，见士超面色如土，半晌才说了两语，道：“老兄小心前去，兄弟当守住此地。”士成领命赴敌，不半日已达城欢，恰值日兵整队前来，士成即传令开枪，两下里杀了一阵，只见烟雾弥天，弹丸蔽日，约战了两个小时，日兵恰向后退去，士成追击一城，方收兵扎营，即拆兵变向崖山报捷。到了次晨，拆去的崖变尚没有回来，日本大队又到，这次日本兵不似前次怯战，遥望过去已是精良得很。士成倒也不怕，乃下令开营迎战，营门甫开，炮弹已到，聂军连忙还击，正在酣战时候，派去的兵变才到，报称崖山已没有大兵，闻叶军门已退入平壤去了。这语一传，兵心渐泄，日本兵又是漫山遍野砸踏而来。士成到此未免心惊，料知支持不住，乃命步兵移前坐后，严阵而退。日本兵恰不敢进逼，由士成退去。士成回到崖山，果然不见一卒，长叹了数声，暗想部下只有数千兵马，万不能保守这地，与其孤军死敌，不如全师早退。于是传令退兵，骑回平壤，眼见崖山要地被日兵占去。士成到了平壤，夜见叶世超，问他何故退兵。志超支吾了一会儿，士成又道：“城欢已败日兵，军门大人若果多留数日，崖山也可保得住。”志超道：“老兄战功，兄弟已经探闻，报告朝廷，现在辽东派来的人马已汇集此处，总教此处得胜，崖山虽失，还可无语。”士成也不敢多说，随即退去。志超仍然日坐营中，并没有什么举动。丰申阿、马玉坤、左宝贵、魏汝贵等见了志超，无非说的应酬长套，也未闻伤及机翼。士成背地啜泣，暗自灰心。日兵闻清军云集平壤，倒也驻扎崖山，一时不敢进发。叶志超乐得快活几日，忽接到北京电文，令他节制各军，拜为统帅。聂士成擢为提督，江变获奖数十人，军士得赏银二万两。志超喜出望外，设宴庆贺，置酒高会，各路统领少不得亲自贺喜，热闹了好几天。但志超本非将才，骤升统帅，哪个去慰服他？所有号令一切，多半是阳奉阴违，连志超营内的江变也是逐队四出，奸淫掳掠，无所不为。朝鲜百姓本是爱戴清朝，单食胡浆来迎王师，不料清兵都是妄作妄为，反致朝民失望。志超的意思 总教守住平壤，于是都可不闻，因此化为首犯，令封申阿、马玉坤、左宝贵、魏如贵各将驻扎平壤城四面。看看中秋将近，日兵尚没有消息，正拟大派筵席严赏良辰，突闻少卒来报日将也惊，以统兵来攻平壤，人马很是不少。智超大吃一惊，急传封申阿、马玉坤、左宝贵、魏如贵各将商议。智超道：日兵已要逼近，诸位可有退敌的计策吗？各将的资格要数封申阿，他先开口答道：全凭统帅调度。智超道：据兄弟看来，还是深沟高垒，不战为妙。各将尚未见答，就众恼了左宝贵，向智超道：现在的战仗不比从前刀枪时代，炮火很是厉害，断非土石所能抵挡，不如趁日本未逼近时先行迎接，方为上策。叶志超脸色忽变，半晌才道：我亦主守，老兄主战，想兄弟总有绝大勇力可以退敌，不妨请老兄自便。宝贵道：统帅是节制各军，卑朕安敢自由进退，但是这次开战关系国家不少，卑朕奉命东来，早已誓死对敌，区区寸心，要求统帅原谅。智超道：老兄晓得国家，难道兄弟不晓得国家吗？封申阿等见两人闹起意见，只得双方劝解，谈论了好一些，并没有什么定义。外边的警报恰络绎不绝，宝贵勃然起坐，对诸将道：宝贵识军路，尽军事，敌军已到，只有与他死斗的一法。若今日不战，明日又不战，等到日兵超过平壤，解我退路，那时只好束手待毙了。诸公免之，宝贵就此告辞。当即愤愤而出。封申阿、马玉坤一别了智超，自回营中，只为汝贵稍留片刻，与智超密谈数语，不知是何妙计。大约总是预谋保身的秘诀。且说左宝贵到了营中，遥闻炮声隆隆，料知日兵已近，当命部下各兵排齐队伍，鸣角出营。宝贵先行领阵，行不一里，已见火焰冲霄，日兵的炮弹如雨点般打将过来。宝贵自然督军还击，砰砰呼呼，扑扑簌簌，互轰了大半天。日兵煞是厉害，前敌残缺，后兵补入，枪子儿射得越急，炮弹放得越猛。左军这边前队亦多伤亡，后队的士兵亦都令照补。宝贵喝令一起放枪，自己越小心督查。忽见后队所持的军械多是手不应心，有的是放不出炮弹，有的是弹未放出，枪已炸破。宝贵还道他是操练未精，手持快刀斩了几个。后来见军士多是这般，他即从军士手中夺过了枪，亲自释放，用尽气力也不见弹子出来。仔细一瞧，机关多已锈损，不禁失声道：罢了罢了，看官，你到这种枪械为何这般不中用？原来中国枪械多从外国购来，北洋大臣李鸿章闻德国枪炮最利，就向他工厂内订购枪械若干，不想运来的枪械一半是新，一半是旧，当时只知检点枪支，哪个去细心辨认？这番遇着大战仗，便把购备的枪杆陆续发出，左军前队的士兵乃是临阵冲锋的上选，所用枪械时常试炼，把废予的已经剔去，后兵的或系临时招募，随便给发枪械，因此上了战仗有些蹉跎。部将请宝贵退兵，宝贵叹道：本统领早知今日，所愿多杀几个敌人，就是一死也还值得，不料来了个没用的统帅，又领了一种没用的枪支，坐视敌军猖狂到了这个地步，道言未绝，突然飞到一弹。宝贵把头一偏，正中在肩膀上。日本兵又如潮涌上，冲动左军阵势，宝贵尚忍痛支持，怎奈敌炮接连不断，把左兵打倒无数，宝贵身上又着了数弹，口吐鲜血，晕倒地上。 蛇无头不行，兵无将自乱，霎时间全军溃散，逃得一个不留。这时候日本兵三路进攻，丰都统、马蹄都也分头抵截。丰申阿本没有能耐，略略交随便已退却。马玉坤颇为骁勇，都领部众鏖战一回，只因枪械良与不齐，打出去的枪弹不及日本的厉害。日本的枪子一发能击到百数步，中国的枪子只有六七十步可击，已是克主不敌，况又有机关不灵、释放不利的弊病，哪里能长久支持？平里马蹄都如何勇悍，也只能知难而退。抚到平壤城，见城上已竖起白旗。马玉坤驰入城内，见叶统帅坐在亭上，身子兀自乱抖。玉坤便问高竖白旗的缘故，志超道：“左宝贵已经阵没，魏如贵已经走掉，阁下与丰公闻又不能得利，偌大的平壤城如何能守得住？只好扯起白旗，免得全军覆没。”玉坤见主帅如此怯战，也是无法可想。叶世成本随着志超守住平壤城，一再见阻，终不见从，也只是说不尽的愤懑。日本兵直拨城下，望见城上已竖白旗，守着万国公约，停炮不攻。志成恰趁着机会，银夜传令，静悄悄地开了后门，率诸将遁怀辽东。这诸将兵士一半是奉军，一半是淮军，都经李鸿章训练，日人多惮他威名，到此始觉得清军没用，亦放胆进攻，据了平壤，又占了安州、定州，得机得势要渡鸭绿江来夺辽东了。清朝的陆军已一败涂地，统退出朝鲜境，还有黄海沿岸的海军悬着龙旗随风飘荡。日本军舰11艘驶出大同江，进破黄海。清海军提督丁汝昌闻日军到来，也只得列阵迎敌。当时清舰共有12艘，定远、镇远最大，致远、靖远、京远、来远、济远、平远次之，广甲、广丙、志超、杨威又次之。汝昌传令把各舰摆成人字阵，自坐定远舰上，居中调度，准备开战。遥望日舰排海而来，仿佛如长蛇一般，大约是个一字阵。汝昌急斥江便开炮，其实两军相隔尚差九里，炮力还不能及，凭空的放了无数炮弹抛在海中。日舰先时并不回击，只是开足气机向前急驶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日本的游击舰已从清军左侧驶入，抄袭清军后面。日本主将伊东佑亨驾着坐船，带领余舰来攻清军前面。那时炮才迭发，黑烟缭绕，迷蒙一片。不到一时，中国的超远舰着了炮弹，忽然沉没。清军少见多怪，惹起了兔死狐悲的观念，顿时慌乱起来。一经慌乱，便各归各使，弄得节节分离，彼此不相援应。这舰队中管带只有致远管带邓世昌、京远管带林永生聚着赤胆忠心，愿为国家效死。日舰浪速与致远对轰，两边方在起劲，又来了一艘日本巨舰，名叫吉野，比浪速舰还要高大，也来轰击致远。致远船身受伤，恼得邓世昌兴起，亲督炮架侧准吉野敌楼，一炮一炮地轰去。吉野舰内的统带官急忙驶避，世昌敕令追去，舱中报弹药已尽，不便再追。世昌慨然道：“陆军已闻败绩，海军又要失守，堂堂中国被倭人杀得落花流水，还有何颜面见江东父老？不如拼掉性命，撞沉这吉野舰，与他同进，死亦瞑目。”便令鼓轮前进，看看将追上吉野，不意触着鱼雷，把船底击碎，海水流入船内，渐渐地沉入海去。世昌以下一律殉难。 清源管带林永生与日本赤城舰相持，赤城舰的炮火攒射清源，清源中弹突然火发，林永生不慌不忙，一面用水扑火，一面窥准敌舰，轰的一炮正中敌舰要害，成了一个大窟窿，敌舰回身就走，永生死不放松，传令追击，也是气数该尽，追了一程又被水雷触裂，沉下海中，两员虎将同时死难，余外的战舰越加心慌，纪元管带方仲谦向来胆小，本是在旁观望，遥见致远经远都被击沉，还有何心观战，忙是舵攻转舵，机将转机，向东逃走，冤冤相凑撞在杨威舰上，杨威一字受伤，经不起这一撞，随波乱荡，不能自主，海水泼入船内，随即沉没。纪远舰只管着自己逃入旅顺口内，广甲广丙两舰也跟着逃遁，只留了定远、镇远、靖远、来远、平远五艘尚在战线范围内，被日舰围住奋击。丁汝昌还算坚韧，叠师大炮轰沉日本西京丸一艘，并击伤日本松岛舰，乃定远舰也中了五六炮，失战斗力。靖远、平远、来远三舰亦受了重伤，突围出走，单剩定远、镇远势孤力竭，不得已冲出战域，驶入口内。这一场海战，兵舰失掉五艘，余舰亦多伤损。二十余年经营的海军不耐一战，正是中国莫大的耻辱。小子叙述到此，泪随笔下，泪成悲悼诗一绝，道：海滨一战复全失，太息烟云起灭时，我为合肥应堕泪，构原一物少人知。海陆军同已失败，中日的胜负已定，日本还不肯罢战，竟想把中国并吞下去，小子要洒一番痛泪，只好把笔暂停一停，待下回再行详叙。